我们谢谢你，谢谢你透过你的话语继续来帮助我们，让我们听的跟说的都同蒙益处之外，也帮助我们在你的话语当中有你的亮光，成为我们的力量，成为我们的粮食，成为我们的警戒。谢谢耶稣，我们这样祷告，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好，那我们今天来看耶利米书四十章，那我们先从第一节到第四节。来，我们一起来读耶利米。
耶利米所在耶路撒冷和犹大被掳到巴比伦的人中，护卫长尼布拉撒拉旦将他从拉玛释放以后，耶和华的话临到耶利米。护卫长将耶利米叫来，对他说：“耶和华你的神曾说要降这祸于此地，耶和华使这祸临到，照他所说的行了。因为你们得罪耶和华，没有听从他的话，所以这事临到你们。现在我解开你手上的链子，你若看与我同往巴比伦去好，就可以去，我必厚待你；你若看与我同往巴比伦去不好，就不必去。看哪，全地在你面前，你以为那里美好，哪里合宜，只管上哪里去吧。”
好，到第四节。那这个整个战争终于在这个当中已经进入了另外一个阶段，就是整个耶路撒冷都已经被攻破了，对不对？那西底家也 被逃跑了，结果又被抓到了。那在这个当中呢，他们就提到说，耶利米就被锁在耶路撒冷和这些被掳的人，那跟这些犹大被掳的一同到哪边呢？到了拉玛。那拉玛在哪里？拉玛实际上，如果你到士师的时候，或者是 你去看，它是在距离在耶路撒冷北边的一个八公里的一个小镇哈。那拉玛那边实际上就是一个新的一个地点，那也是一个政治的中心哈。那在这个当中呢，也是一个军事的一个要塞哈。那所以耶利米在那当中，被释放了。那释放了之后呢，神的话又临到耶利米，然后就谈到下面这些事情哈。那他说耶和华，然后耶和华你的神要降这祸于此地哈。这祸于此地，实际上耶利米从一开始到现在是不是持续一直在讲这件事，对不对？那实际上你归咎所有的原因，为什么发生这些事呢？如果可以的话，你可以翻到耶利米书十九章第四节哈。十九章第四节，实际上有两件很重要的原因。他说，神使这个灾祸临到呢，主要是因为犹太人离弃了神，离弃了神，那个离弃了神做什么事？就是拜偶像嘛，对不对？然后呢，再来，他们使这地洒满了什么？无辜人的血，特别是用火焚烧自己的什么儿子，拜了那些巴利，拜了亚瑟拉、摩洛，是不是？那所以这两个原因呢，你有没有回想到，这个是在犹太人还没有进迦南之前，是不是一样发生这些事？拜偶像，那是人对神的问题吗？可是人跟人之间的这个关系里边还产生了什么？整个地遍满了什么？流了无辜人的血。那些无辜人的血就是什么？用小孩子自己的小孩去怎么样？去拜偶像了。那所以呢，神当时候就是为了要遏制这些的恶继续扩大，所以犹太人进入迦南地嘛，对不对？结果犹太人进了迦南地之后发生了什么事？做了跟他们同样的事。所以神又透过谁的手？透过亚述，透过巴比伦王的手来阻止这个恶继续发生嘛，是不是？所以这个就是战争，很有时候神用战争看起来是很恐怖啊，但是实际上你如果看一看，实际上就是在阻止什么恶的发生嘛。那所以这里边就产生了战争，战争之后就会接着就开始 要释放一些该释放的人要释放，那耶利米就被释放了。那释放的时候，他说神就透过这段话来告诉那个护卫长，那耶和华你的神曾说要降这此祸于此地，那耶和华使这祸临到的时候，照他所说的行了。因为是什么？因为你们得罪了耶和华，没有听从他的话，所以这是临到你们。那所以讲来讲去就是一件事情，没有听什么神的话。那不听，先知反复一直在怎么样警告警告警告警告了多久？至少我们从耶利米的一生的服事来看，光是他还有其他哈巴谷还有其他的那一些所有的这些大小先知，无数次的来到当中不断的警告嘛，但是就是不听了，所以就发生了，最后就是用战争来处理。那战争一处理完之后，你看哦，战争一处理完之后就会发生什么事情？他们会去清扫一些敌挡的势力，对不对？然后呢，审判战犯嘛，然后接着呢，成立临时的这些整个管理的单位，成立临时的一些政府，然后再来建立新的什么秩序嘛。所以后面他们就在谈这个事了。那在这里边，你看哈，这个耶利米遇到的这个护卫长相当的好，他说：“现在我解开你手上的链子，你若看我与我同往巴比伦去，好，你就可以去。”奇怪，这个护卫长为什么会知道说耶利米你是站在我们这巴比伦这边的？啊？可能有几个可能。第一个，这个巴比伦王他们这个军队在那边待了那么久，18个月，对不对？然后将近这么长的时间，他们的谍报工作做得好不好？做得相当好。再来第二个，他们会不会抓到一些逃离的一些俘虏？可能从俘虏口中也会听得到，所以就认识到谁？哎，原来耶利米一直在告诉他们，他们要投降谁？投降巴比伦王。所以现在这个巴比伦王的这个护卫长、这个军长呢，就觉得这个耶利米是属于他们哪一方的阵营，站在巴比伦这一边的阵营，所以他优待他，他就释放他，然后不单单释放他，还告诉他他必厚待他，是不是？你要往哪个地方？你要跟着我去巴比伦也可以。你要往别的地方去，你看哪边好，我就支持你。真的是这样子啊。那所以这个就是很不一样的地方哈。那实际上你看哈，跟亚述完全不一样。亚述帝国那时候北国被亚述抓走的时候是怎么样？他们把另外别国的这些俘虏移到北国，就是撒玛利亚，对不对？然后呢，整个完全把人挪走之后，而且不准他们停留，那意思就是怎么样？就是要完全灭掉北国嘛。可是在这边你看得到，好像不是这样子啊。他们留下他们剩下的人，只要投降的，我就把你迁到巴比伦，我也不杀你，对不对？后面还说你只要还耕种，你只要都有各样的好处，所以这个是很不一样的地方。巴比伦王，看起来跟亚述完全是截然不同。那就好像你看那个二战的时候啊，二战的时候，英国对待战犯，英国对待那些俘虏或者是敌人呢，他们还很人道哎。甚至像在海军把对方的军舰击沉的时候，哇，对方的这些水手是不是全部往水里跳，对不对？他们不单把他救起来，还提供什么医疗救援，然后还提供整个后送的资源。不单如此，到后面你去看所有的这二战国家里边，就只有英国是这样子啊。他们对待德国的战俘还按照工时给他工资哎，那你说美国有这么好吗？苏联有这么好吗？ 我看都没有。那所以这个对待战犯，这个实际上是可以看得出来，实际上这个还是出于谁？从这边来看，还是出于神的手。神是有恩慈、有良善的。哦，那所以好，我们继续往下看。那特别哈，他们在往下看的时候，你会发现神实际上真的是恩待他们呢。好，我们从第五节到第十二节。
耶利米还没有回去，护卫长说：“你可以回到沙番的孙子亚西干的儿子基大利那里去。现在巴比伦王立他做犹大城邑的省长，你可以在他那里住在民中，不然你看哪里合宜，就可以上那里去。”于是护卫长送他粮食和礼物，释放他去了。耶利米就到米斯巴见亚西干的儿子基大利在哪里。在那里住在境内剩下的民中，在田野的一切军长和属他们的人，听见巴比伦王立了亚西干的儿子基大利做境内的省长，并将没有掳到巴比伦的男人、妇女、孩童和境内极穷的人全交给他。于是军长尼泰亚的儿子以实玛利、加利亚的两个儿子约哈难和约拿丹、但户灭的儿子希莱亚，并尼陀法人以斐的儿众子、马加人的儿子耶撒尼亚和属他们的人，都到米斯巴见基大利。沙番的孙子亚西干的儿子基大利向他们和属他们人起誓说：“不要怕服侍加勒底人，只管住在这地，服侍巴比伦王就可以得福。至于我住在米斯巴伺候那到我们这里来的加勒底人，只是你们当积蓄酒油和夏天的果子，收在器皿里，住在你们所占的城邑中，在摩押地和亚门人中，在以东地和各国的一切犹大人听见巴比伦王留下些犹大人，并立沙番的孙子亚西干的儿子基大利管理他们，这一切犹大人就从所赶到的各处回来，到犹大地的米斯巴基大利那里，又积蓄了许多的酒并夏天的果子。”
好，到这边来，我们来看的时候，你就发现，哇，结果耶利米没有选择跟着这个护卫长到巴比伦去，所以他就在这当中，他没有回答他，那他就怎么样呢？结果他选择继续留在原来的地方，跟这些受难的所有的他的国家的这些极穷的人在一起。那在跟他们在一起的时候，这护卫长就送他粮食礼物去了。那这里边呢，有一个人他说你可以回到沙番的孙子亚西干。这个亚西干呢，实际上这几个人实际上以前都曾经帮助过谁？帮助过耶利米，包括像沙番有可能就是在那个约西亚王的时候发现了那个律法书，对不对？然后在约西亚王的时候，那发现律法书的时候，整个哇，恢复整个除掉一切的偶像嘛，这个可能就是这个沙番。然后他的孙子是谁？亚西干。你在前面看的时候，在二十六章那个时候，亚西干帮助过谁？救过耶利米耶，哦，所以这些人实际上都是跟耶利米是站在同一个阵线的。然后后面你再继续往下看，他说现在他的另外亚西干的儿子基大利就是立了当作省长嘛。那这个省长呢，他这个名字也很特别，他说耶和华是伟大的。那但是问题来了，这个人当省长，他属于大卫王的后裔吗？应该不是了，他是完全不是属于这个系统的，所以整个大卫王的王族到了西底家几乎就全部都灭亡了嘛。但是你后面会看到另外一个人，那个也是大卫的后裔哦。那在这当中你看神就在这当中，所以他就回到什么基大利这边。那到了米斯巴这边呢，你会发现实际上他这个地方呢也是为什么会到米斯巴，因为整个耶路撒冷城已经完全因为战乱的关系，完全城墙都被拆毁掉了，所以现在新的一个地点就是在米斯巴。那这个米斯巴呢，实际上刚刚讲的，它比 刚刚我们提到的那个地点、在哪里？在那个拉玛更北方。那所以他在往更北方大概又多了4公里、啊、然后就在那边以前的当作他们的现在新的行政的地点。那因为这个以前在什么在世事的时候，他本身那个就是一个宗教的一个当时候一个很重要的地点，也是一个军事的要塞。那所以他们在那当中去建了基大利。那所以呢，你也会发现圣城不在了，圣殿还在吗？也不在了。所以整个敬拜，整个服侍神的机会，还有办法一起到圣殿去敬拜神吗？没有了。所以他们就会选了另外一个新的地点，就是米斯巴。所以后来也因为这样子，你会发现后来整个什么，整个所有犹太人被掳到巴比伦之后，才发展出什么会堂，有没有？你到了新约的时候，耶稣是不是每到一个地方就是到哪边会堂，对不对？然后在会堂里边，在那当中宣读神的话，教导神的话。因为为什么？圣殿不在了，所以透过什么？透过会堂取代什么？圣殿。那问题来了，以前有圣殿的时候，为什么不好好读圣经呢？为什么不好好追求神呢？等到圣殿没有了，才建立新的什么会堂，透过会堂来怎么样来帮助大家认识神呢？所以在这个当中，你也会发现人很奇妙、哦、当你拥有的时候，你不把它当作一回事；当你没有的时候，你才拼命的想说，哇，以前有的时候多重要，是不是？所以鼓励大家，实际上也是这样子，我们如果平常好好把神的话放在我们里边，特别一些神应许你的话，鼓励你的话，神对你透过彼此的大家小组里边服侍的时候，神透过别人给你的一些重要的应许的话语，你把它常常存在哪里？存在心里。你在危难的时候，是不是就会有神的话可以来帮助你？是不是？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地方。不然你想想看，你在危难的时候，以前大家现在没事，大家还有小组，对不对？小组还会帮助你，对不对？真的有危难的时候，你想想看，大家小组还有办法帮助你吗？战争发生的时候，还有办法帮助你吗？那时候谁可以帮助你？那问题，你跟神的关系近还是远？这就是问题了、哦、是不是？然后你里面有多少神的话，你还可以背得出来有多少神的话？这个就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关键啊。你跟神的话关系亲不亲，也可以从什么你跟神的话语的多跟少来看啊，是不是？因为那是代表你跟神的关系，你跟神能够支取应许的多少、啊、所以这个当中，如果你平常好好经过训练，经过反复的默想神的话，那会存在你里边，你可以救你自己，也可以至少救你自己的家里的小孩，救你亲近的人。因为在危难来的时候，战争来的时候，所有的一些社会的资源系统，我想可能都归零了，甚至都没有了，对不对？那时候谁要帮助你？神帮助你。但是透过什么样的方式帮助你？神的话。可是如果你遇到像现在的对面的习大大的时候呢，一些宗教一些庙都全部被关掉了，对不对？然后有点又回到以前的那种地下教会的时代了，对不对？没有那么差，但是 也是很快有那种风声味道出来了。像以前在没有办法正式聚会，在中国大陆都是在地下教会，对不对？所有的圣经全部都不见了，那时候怎么办？那时候可能通北背一卷罗马书啊，然后丽娟背一卷马太福音啊，对不对？他们没有圣经啊，对不对？怎么办？就是分配啊， 老师背启示录，因为主耶稣快再来了。就是这样子啊。那所以这个就是后来为什么他们会积极又建立会堂，也是因为这个原因。因为他们发现神的话真的太宝贝了，如果没有神的话完全没有办法做事了，没有办法知道神的应许是有多少。阿妹吗？好，那接着你看哈，他们在这当中 就开始会堂的开始哈。那除了会堂开始，我们往下看，又出现了另外一批人。什么一批人呢？有一群人，他说在田野一切军长和属他们的人听见了什么？听见了巴比伦王立了亚西干的儿子基大利做省长了。所以这些省长被确定的时候呢，有一些在外，就是不是在犹大境内的，跑到犹大境内之外的，比如说在那个亚门啊，在河东啊，这一些的什么游击队。那这个第八节就提到这些游击队是谁，这些的军长尼探雅的儿子以实玛利，跟他的两个儿子约哈南跟约拿丹，这些的游击队一听到他们就怎么样，也归属到谁，省长这边了，对不对？那一归属回来的时候呢，省长就跟他们说，你们不要怕服侍加勒底人，只管住在这地服侍巴比伦王，就可以怎么样得福。这个得福很关键，因为这是耶利米在前面一直强调的事情。他说你们就是归降投降就会得福。为什么？你们去看那个前面的二十九章，耶利米书二十九章五到九节，他就提到说，你们这些被掳到犹大去的人，你们有几个应许哦？第一个会建造什么房屋，第二个你们会耕田吃自己田里出的土产，第三个你们会结婚而且会生儿育女，你们的儿女也会结婚而且人口会怎么样增多，是不是？不单单增多，你们还要祝福你们所住的地方，那个地方就会平安，就会繁荣起来，是不是？所以这个方式有点像什么？有没有很像他们当时候，整个雅各啊，迁到以色列，整个七十几个人迁到哪边？迁到埃及的时候，四百年之后，整个是不是变从七十人变为多少？两百多万人，对不对？会增多。实际上，在这个当中看来是危难，看来是惩罚，神把他们迁到巴比伦之后七十年，他们人有没有增多？好的又增多了。那一些神所存留下来，他说是什么？是好的无花果，他希望这一群人能够怎么样增多。那所以这个就是后面的应许啊。那所以在这里边他就告诉他们，应许他们说怎么样，你们事后这些加勒底人，你们就可以怎么样？你们就可以酗酒酗油，然后在夏天可以把这些收成放在你们的器皿里边，那可以住在你们所占的城邑当中。实际上，这个有没有应许产生呢？有产生呢？有没有应验呢？应验呢？那所以在这个当中，我们就看到神在这当中的工作是完全不一样，所以你也比较，实际上这些好的剩下的余种啊，是神所要的。然后跟北国有没有一样？北国完全不一样，北国因为完全拜巴利拜到太离谱了，对不对？所以整个几乎被亚述是灭光了，所以犹太人还在找他们失去的这十族啊，十个支派啊，那在这个当中，所以我们就看到完全是不一样的结果。那所以他就鼓励他们继续在这当中。那所以他们这些，所以十二节你看，所以一切犹太人就从所赶散的各处怎么样回来了，发现这边是一个可以继续生活的地方了，不用再在别人的国家里边当移民，对不对？ 那所以他们就在这当中到了犹大帝米斯巴的基大利那里，所以又积蓄了什么许多的酒还有夏天的果子。好，那接着我们往下看第十三节到第十六节。
加利亚的儿子约哈难在田野的一切军长来到米斯巴见基大利，对他说，亚门人的王巴利斯打发尼探雅的儿子以实玛利来要见要你的命，你知道吗？亚西干的儿子基大利却不信他们的话。加利亚的儿子约哈难在米斯巴私下对基大利说，求你容我去杀尼探雅的儿子以实玛利，必无人知道，何必让他要你的命，使聚集到你这里来的犹大人都分散，以致犹大剩下的人都灭亡呢？亚西干的儿子基大利对加利亚的儿子约哈难说，你不可行这事，你所论以实玛利的话是假的。
OK， 在这边呢，就是里边军长的这个头头就是约哈难，另外他的一个兄弟叫约拿丹，对不对？那这个约哈难呢，他的名字就是什么？耶和华已经赦免了。实际上你从这里边你会发现他就是这些流亡的这些游击队的什么领袖啊。然后他就私底下来对这个基大利提供一个消息，什么消息？有人要暗杀你。那有人要暗杀你呢，结果他说是谁呢？就是那个跟他说透过亚门人的这个巴利斯，这个亚门人你会发现就是打发了一个谁，那个尼探雅，那个尼探雅的儿子以实玛利。实际上你从尼探雅身上你就发现他们跟大卫家族的关系是有关系的，因为你从那个列王记下二十五章二十五节那边可以发现得到，实际上他就是大卫的后裔啊，所以是谁？是王族啊。那现在这个谁？这个亚门人的巴斯利的这个王呢？希望怎么样？他们基本上亚门人还是反对巴比伦王的，所以他们是跟以前的犹大还有埃及联合阵线，要反抗谁的？反抗巴比伦的。现在巴比伦王已经把犹大整个占领了，对不对？所以会不会造成亚门王的威胁？会造成威胁。所以他就希望说透过谁？透过这个以实玛利来策反，来攻击，然后把这个基大利给谋杀了。所以原因在这里啊。但问题来了，这个王好不好？这个亚门人的王啊，实际上他一样是什么？拜巴利的人呢，对不对？所以你看到这个节骨眼啊，这个所有的这些犹大整个大卫王朝的后裔，有走在神的心意上面吗？完全没有，完全还是为了政治的利益，然后希望透过他们的合纵，希望透过跟亚门王的合作，然后要再次的夺回他们整个犹大地。但实际上他们都不知道神为什么要这样做，是不是？然后他就说，这个约哈南告诉基大利说，小心有人，这个以实玛利要来暗杀你。可是你看那个谁，基大利却怎么样？不信他们的话。这个有一点点没有，就是一个好人啊，对不对？他基本上从刚刚到现在你会发现，他对于谁？他对于整个新的省长，对当地的这些穷困的人，剩下的这些整个犹大人，他是不是用怀柔政策，好的政策，对不对？但是他在这上面就是完全是一个没有界限的人啊。那如果换成那个今天的北韩的金小胖就不是这样子的嘛，对不对？他什么都好害怕哦，对不对？然后只要火车到得了的地方，他就不会搭飞机嘛，对不对？那怕的是怕什么？怕人家暗杀他，对不对？ 是这个完全不一样的人。所以在这个当中 也求主帮助我们，我们是好人没有错，我们是一个有让人可以信任的领袖，不猜忌，然后不听别人的小报告，但是呢，你也要有辨别的能力，是不是？你要有保护自己的能力，因为你是不一样的、啊、你现在是省长、欸、对不对？而且是在战乱当中之后重建的一个临时政府、啊、你的地位非常重要。 你一旦 有什么状况的时候，整个里面又是动乱了、哦、所以这个需要求主帮助我们、哦、那他不相信就带来了危险，到后面一章他就被怎么样，被杀了。所以在这个当中求主帮助我们。那所以呢、他因为不相信呢，所以这个他就跟他说，他也不同意啊，不同意谁？约哈南去说，我可以帮你把这个什么以斯玛利给他做掉，因为这样子没有人知道嘛，是不是？可是他不同意啊，这个不同意，所以他说后面还下了一个结论，十六节说，你不可行这事，因为你所论以斯玛利的话是什么？假的。所以可见这个基大利、需要有更高的辨别能力，也帮助我们知道怎么去分辨，至少你可以防范嘛、啊、你至少要采取一些保护的措施嘛，你不去害别人，但是你不要被别人给害了嘛，这是基本的嘛、哦、OK。 那所以我们从这边里边来看、哦、第一个犹太人这个时候还是清楚了一件事情，他们在这个危险当中开始寻求要找神了，因为找神才是唯一的出路。他们在这个米斯巴那边重新建立新的临时政府，建立新的那个整个首那个政治的中心，但实际上那个不单是一个政治中心，也是一个什么，一个敬拜神的一个地方，取代耶路撒冷。那所以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在平常就有神的话，当危机到的时候知道要找谁，找神，找神的话，找神的帮助、哦、那这个才是有出路啊，因为神同在才有保护，才有供应，才是恢复神真正的心意啊。阿妹吗？好，那我们今天到这边，我们来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求你再次来帮助我们，在我们平常的时候，在我们处平静的时候，你帮助我们就与你有好的关系，就与你有对的关系。主啊，也帮助我们在这个当中，我们学习怎么依靠你，以致我们在面临危机的时候，你才是我们唯一的帮助。你让我们在那当中知道怎么紧紧的抓住你，你让我们在那当中知道怎么依靠你到底。耶稣，我们谢谢你，我们这样祷告，奉耶稣的名祷告，阿门。